风虚已假，月令当吟。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我是主播汉阳。那今天也是春节的最后一天了，祝大家在春节的最后一天继续快乐，当然也祝你复工之后持续快乐。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冬奥会啊，就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肯定是会看冬奥会的。然后我最开始对冬奥会的开幕式其实实话实说期待不大，因为你期待越大容易失望越大嘛。但是这个冬奥会开幕式的第一个节目就给我惊着了，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就是那个24节气的倒计时短片，就感觉做的太棒了。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这个冬奥会能的开幕式持续保持这个水平，那这个太牛逼了。但的确做得很好，当时就在我这个社交网站上夸了一下这个开头，然后我才发现我的一个朋友其实是这个24节气这个短片制作团队的一员，那他叫去尘，是这个短片龙江波导演龙导他们这个团队的美术设计，所以我也就抓紧把他请了过来，希望把这期节目赶快录了。那去尘，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去尘，然后是这部片子的美术设计。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团队，就是这是龙江波导演的团队，然后龙江波龙导是之前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视觉概念总监，然后也得过第27届中国国际广告节的长城奖和黄河奖。那去尘现在在里面担任美术设计的工作。那去尘，要不然你先跟大家讲一讲什么是美术设计呗。
美术设计首先是作为主创会参与到整部片子的创意阶段，和导演一起来完成这部片子最开始的整个视觉基调的设定，然后在整个片子的拍摄过程中会和服装组和道具组广泛的合作，然后来完成整个服化道方面的工作。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做视频嘛，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很多东西如果我做的特别久，比如一支视频我做了可能几个月的时间，我到最后可能已经很难去评价它做的好不好了，因为我天天看的天天看的，我就不知道发出去之后大家是什么反应了。所以你们在发之前有预料到这个节目会这么受大家欢迎吗？
其实没有，当时在电视机面前我是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最后完成的效果，因为我看过送审之前某一个阶段的成片，但在之后导演其实又修改了很多遍，然后直到1月28号左右的时候才是就真的送去冬奥会开幕式的，就是送过去封箱了。然后所以在此之前我其实也是第一次看到这部片子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我个人的话，我其实在看到就是拍摄完了之后导演调色做完后期的那个版本之后，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比我自己内心的预期要好一些的，然后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受大家欢迎，就是我只是在一个就是没有做砸的就是那样的一个心情里。
这个没有做砸那样的一个心情我觉得描述的非常好。那你觉得是只是你是这样的心情，还是你们团队的朋友们也都是这种感觉呢？就是没想到这个节目会这么受到欢迎。
因为其实这部片子上了之后，就我们也有在群里讨论，我觉得大家其实都稍微有一些意料之外会这么受欢迎吧。但其实因为我们都非常尽全力的完成了这次工作，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它的呈现还是一个就是我们已经预计到的一个程度。
你知道对我来说，我看这个24节气的倒计时之前，我看的上一个大制作是春晚，所以就是一对比感觉为什么你们不去做春晚。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感觉。接下来问一个最俗气的问题，就是这个创意你们是怎么想到的呀？因为我也看到了这个导演们在 B 站上有一些两三分钟的短的介绍说这个创意是怎么想的，但其实我觉得说的不是很详细，就能不能通过一个团队成员的角度来说一说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个创意是具体指比如说24节气倒计时就是这样一个 idea 吗？还是整个片子的创意部分？
我觉得分成两部分吧，一个是24节气的这个创意，另外一个是这个里面的每一个画面的这种选择，就是为什么选择用这种画面来呈现这个24节气。
24节气的创意其实是整部片子的核心创意，就是张导他其实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就是他知道2月4号刚好是立春这一天，然后他就萌发出可以用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念，也就是节气的观念来和倒计时这个观念相结合。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直是整部片子最核心的一个创意，也是我们一直在做保密工作的一件事情。这部片子的立项是从可能6月份就开始的，我是在9月份的时候加入到就是导演团队，然后来进行创意部分的工作。在此之中经历过非常非常多创意的 更改变动之类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播出的画面上，每一个节气是对应了一首诗词嘛，然后诗词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观念，就是我们一直想通过诗词来表现出就是来完成一种传统诗词的新图解，就并不是一个传统诗词，因为我们大家平常见到的那些通常的宣传片都是比如说我们对应一首诗，比如说东边日出西边雨，然后或者清明时节雨纷纷，它对应的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画面，比如说大家可以想到那些采茶的广告啊，或者桂林山水啊，就是一些那样的东西。但其实这并不是我们这部片子里想要表现出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就是那些东西非常的陈旧，其实你哪怕用最好的视觉去拍摄那样的画面，其实也很难真的给观众带来多大的震动。所以我们一直想做的是一个传统诗词的新图解，就像我们去和张导开会的时候，他提到他当时拍《悬崖之上》那部电影里面有一首歌词非常打动他，应该就是烈士吧，就是坐在炉火边，然后想象未来的人民的生活。然后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传统的诗词，它就像一首就是过去的预言一样，他们是如何对应到我们现在的科技，现在的人民的生活上来，就是这是我们后期的一个主要的创意的生发点。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一是这个创意它非常难，因为24个节气24首诗有一些是非常好对应的，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东边日出西边雨，然后我们当时是想拍摄敦煌的光伏发电站，然后雨的话就是对应我们现代城市的喷泉系统，就这些作为新的能源和科技是如何改变我们现代生活的气象，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比如说像小暑，我还记得那首诗，竹风送清气，荷叶低清响，就是那样一首诗，就你非常难在里面找到一个和现代生活的衔接，然后我们在其中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终于把每一首诗都找到一个很好的可以与现代科技相对应的一个东西。然后发现遇到的问题就是观众可能没法 get 到，就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整个全球的观众，然后不同的文化水平，然后同时这部片子它的时长又非常有限，是三分钟，对应到每个节气剩下的可能就是七到九秒，然后你在七到九秒的画面中，首先会出现节气，会出现诗词，会出现你的叙事性的画面，然后可能每个分镜头，我们当时设定的每个节气的分镜大概有八个，那么每个镜头可能就 0.5 到 1.5 秒，就是非常节奏，信息量非常大，节奏非常快的一个事情。我们发现观众根本就没有办法就在这样一个短的时间内 get 到这么多信息量，所以我们在十月底的时候，
这是去年十月底，2021年十月底，
对，十一月大概17号左右吧，然后我们开的创意会就做出了巨大的改动，就是首先我们每个节气的镜头压缩到三个左右，同时我们将这些传统诗词大量的简化，就大概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
你们拍这个的过程中肯定拍了几千几百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压到了三分钟，就像你说的，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做取舍的呢？就有没有什么标准，或者说你在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特别纠结的选择？
在我们的选择在拍摄之前已经做好了，因为我们包括龙导，就是龙导的工作习惯，他是我们在一开始就会把整每个镜头的时长都已经确定好，然后在拍摄的时候保哪一条片子也都确认好，所以其实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就是成片是什么样子他心里非常有数的。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是龙导已经当时脑中已经想好了每个画面该用什么样子的，然后你们就要去找到符合要求的画面，我这个理解对吗？
对，我们的这个团队就是导演是对美术的要求非常高，同时他有非常确定的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然后他会拼命的让我们去帮他达成他的想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导演是一个非常强的，就他是有自己非常强的个人的要传达的东西在里面。
那我意识到你们这个团队在工程上是个非常优秀的团队啊，就是24个节气，每个节气三个镜头，然后打碎之后每个镜头要选择什么，然后去找到合适的素材。
就是我们现在回头反观，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但其实都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的，因为它毕竟其实是一个就是做国家的项目的困难就在这个部分，就是并不是每一个我们自己的选择都是可以确认的。我们其实分成了 A 组和 B 组，就是我们龙岛的就是这支团队，我们拍摄其中主要的那些镜头，然后有一些分光的镜头，包括要到东北，要到东北雪原，要到比如说长城，要到各种各地去拍一些风光的镜头。张导用了 B 组的就是团队去各地在拍摄，就是包括我们呈现出来的镜头之外，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保底镜头，就是防止我们比如说在过程中有一些镜头因为一些问题没有办法顺利通过，那么这些镜头就会做替代。就是整个方案中有很多的调整吧。
刚才你也提到了，每个节气后面其实跟的是运动员和现代科技的结合，然后但是这个节气的前半部分展示的是中国元素和中国的颜色。那所以我就在想，就你们在做这个24节气的时候，里面在衔接画面的时候有没有一条暗线把这些事情合到一起呢？就是前面的中国元素、中国颜色和后面的现代技术和运动员的这个结合。
就是我们的主线其实还是每个节气的节气感，然后连通到诗词的寓意，然后以这个诗词的寓意延伸到我们的现代中国，就是这样的一条逻辑。冬奥的冰雪运动其实是整个片子里，因为这是冬奥的宣传片嘛，是整个片子里都需要体现出来的东西。我们在其中植入一些这样的元素，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各种样花样滑冰的运动员出现在各个节气的不同的场景中，然后包括冰球的运动，大概是这样的一条逻辑。它并不是从画面出发的，它其实是从意境出发的。
这个意境能再展开说一说吗？就是你作为美术设计，当时你们想达到什么样的意境呢？
我觉得这个意境主要是我们要在这部片子中呈现出来一种中国的新的文化的风貌，然后这种风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呈现出来这部片子，我甚至在网上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说它过分时尚了，就它其实是非常年轻的一种风貌，就是它很现代，很浪漫，然后很人的温度情感，就是在整个的片子中，我觉得大概是一种这样的状态吧。
感觉我之所以非常喜欢这个片子，是因为像我们自己也是做各种国内的人文的选题的嘛。那当在我们提到中国或者说 China 你怎么中国性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把它简单理解成是一些中国元素的堆砌，比如一些现在所谓的国潮，就他们会把一些中国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石狮子呀，然后什么海水象牙这种纹路啊堆到一起，但你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元素堆砌嘛，它并不中国。但是我在看24节气这个片子的时候，你会非常脑中明确的意识到这一定是中国人做的东西，就虽然它用了非常多现代的东西，但是它的内核是很中国的，这是我觉得这个片子非常成功的地方。
我自己觉得还挺意外的，因为其实我本身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以为这样的一部片子一定会要体现非常多的大国工程，然后发现其实并没有硬性的这样的要求。其实张导自己，就我觉得他自己非常在这部片子上非常想创新，就是他一直在说比如说我们要和传统的那些农耕文明镜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在这部片子中做出一些新的东西。我们所说的那种传统的中国元素的堆砌，我觉得它其实最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是一种非常非常表面的东西，然后它并不是从真的从观念着手往上去深发的一种图像。然后但是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我们先去 我们在创意会的过程中，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想，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要体现，我们有一个镜头想要体现欢迎春分吧，春分如贵客，一道变繁华。我们想要体现我们中国人去迎客的，就是那样的一种方式吧。然后我们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就是从我们最怎样对待客人的一种观念，然后到我们现在去在新的时代，比如说迎接外国使者或者外国运动员的一种方式，我们是从最底层的文化观念开始，然后往上植入我们想要就是用什么样的视觉元素来让它看上去更美，然后更有中国感，是这样子来完成我们的整个片子的视觉的。
那像是因为冬奥会毕竟是在冬天嘛，那你们春夏秋的镜头是如何和冬奥做呼应的呢？
因为我们觉得整部片子从24个节气，比如说从春天然后到冬天这样的一个递进，还是要有鲜明的季候感的。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在春夏秋的镜头中强行的要和后面冬的镜头要有呼应，只不过是我们一直都在有用冰雪运动就是穿插在各个节气中，所以我觉得整个顺下来的过程中其实还是非常就是并没有任何的脱节。
因为我在其中看到了它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很多，那你们在这里面有什么平衡吗？就是说要用多少的人文景观，要用多少的自然景观？
其实我们还是一个人文景观为主的片子，就是我们自然的景观只是在最开始的创意中，只是在最开头每个节气的字幕和诗词出现的片段一下子要告诉观众这是哪一个就对应的是哪一个节气。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单用人文景观来暗示，就是很多人就不止给的话，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一下子理解到的。我们在整个片子中其实是大概是三分之一的传统元素，然后加上三分之一的现代元素，是这个样子。
我还注意到你们这个片子中用了很多人造灯光来塑造画面，这个是你负责的吗？这件事情
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在最开始就设定好的事情，它其实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整个片子的拍摄就非常游击。我们整个片子的创意其实一直到11月底的时候才最终确定。
这个11月底是2020年11月底还是2021年11月底？
2021年11月底。也就是说我们这部片子的拍摄，因为12月20多号的时候就已经要交片过审了，所以就是我们中间拍摄的就是非常紧张，然后并且就是就像打游击一样的，然后也是制片一边在帮我们确定拍摄的场地人员，然后就是一边在同时我们美术道具方面一边在准备，然后一边在拍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比如说像我们拍摄的很多场馆，很多的冰雪场馆嘛，就是比如说像冰丝带或者花滑场馆，就这样的场馆其实大家在电视机上都看到非常多，就是赛事报道也好，包括广告片也好，就是它非常就是你很难作为一个以一个自然光拍到一个大家平时陌生的一个视觉，就因为你都对它的整个光线和场景非常熟悉了，你再怎么去改变你的构图其实很难给大家一个非常新的视觉。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很多灯光和我们的创意的概念来改变这些大家司空见惯的场所，就大家对于它的想法和视觉。就我们在当时在打算在冰球馆放一个巨大的冰球头盔，就是最后也做出来了，就是大概是一米高的一个冰球头盔，当然最后那个是在首钢拍摄的。然后就是用了很多荧光的光片，然后来打造一种，因为那个节气的诗词是萤火照空时， 就是我们要通过就是以一种那么现代的场景去拍一个诗词中展现出来的古人看萤火的感觉。其实我觉得那种创意的对撞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在这些画面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个镜头呢？或者说你自己对哪个创意是印象最深的呢？
我自己其实最喜欢清明的那个镜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清明时节雨纷纷那个镜头，它拍出来是有一个帐篷，我们给它的人设是一个登山者，就在攀登雪山的登山者，然后有一个在整个场地中有一个他的登山者的帐篷，然后他手上拿着一个滑雪板，然后在前景是一个滑雪长板，然后我们的镜头拉远，然后拉到滑雪板的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场景的组合是那个帐篷和在前方的滑雪板组成了一个乌篷船的视觉意象，然后一个雪地中的人。然后我觉得就是那样的，就那个镜头整个从它的创意到执行到最终传达出来的美感，就是一个非常完成度很高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满意的一个镜头。
哦，那个乌篷船那个场景我也看到了，我会把这个那个时间秒数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像这样一个镜头你们花了多久把它做出来的？
其实这个镜头应该拍的还挺顺利的，因为一旦我们的这个创意就其实这个创意好像成型了也非常快，然后在执行方面也没有出什么问题。对对，那个镜头应该是一个拍的非常非常顺利的镜头，但有很多拍的非常不顺利的镜头。
有哪些可以方便说说吗？
我们惊蛰那个节气本身想拍一个在冰面之下，然后有一个冰刀划过冰面，然后冰面出现很多裂缝的那样一个镜头，就是我们的摄像机从冰的下面往上拍。然后首先是材料的问题，我们能够用普通的冰吗？不可以，因为我们现在能够购买到的冰一般就是两种，一种是完全透明的，然后一种是磨砂的，然后那种磨砂的摄像机从下往上拍完什么都拍不到。然后我们用什么材料来代替冰？比如说亚克力，然后比如说别的塑料材料，然后产生的问题是太硬了，就是你的冰刀划过去上面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后我们现场前期创意，然后和道具师也想了非常多办法，然后我们现场也带了很多材料，包括雪粉啊，包括就是我们自己用各种机器往上去磨那个材料的平面，然后发现完全没有办法打倒，然后那个镜头就最后没有拍摄成功。然后还有包括像粽子的那个镜头，我们想摆一盘粽子，然后让它看上去像是雪山，然后我们想了非常多的方法，因为粽子的形状就是那样，然后它的质感也就是那样，我们怎么才能让它在镜头下显得像山脉，然后这个方案发现最后没有办法实施成功，然后我们就想怎么把粽子拍出现代感，拍出时尚感，同时这个粽子又看上去非常好，就是非常有食欲，然后也是在其中做了非常多的修正吧，到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粽子，一排粽子摆在一个龙舟滑板上的一个状态，那也是我们现场的时候导演结合我们现有的一些东西然后临时想到的方案，然后最终拍摄出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因为那个龙舟的滑板看上去非常像一个很高级的特殊的盘子，然后同时它又很具有一种现代的时尚感吧。我们那个滑板的纹样是我根据我们当时在我们借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龙舟的 一个传承人做的龙舟的图案，然后我把它改，做了一些改动，然后绘制了一个滑板的造型，然后是最终呈现出来是一个那样的状态。
哦，那个场景是我全片印象最深的场景。
是吗？
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滑雪，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滑雪板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东西它能买吗？就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滑雪板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滑雪板，所以我回去回看之后，我特意就专门找到那帧画面看了看，然后发现那应该是个道具，因为它能看出来它不是个真实的滑雪板，如果多看一会儿的话，但的确非常好看。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要避免有任何品牌的 logo 出现在我们这个片子中，所以所有的片子中所有的滑板上面的花纹都是就是我这边绘制出来，然后我们重新制作的，在片子中出现所有单板和双板。
哎，这个很有意思，你能聊一聊你是怎么来画这些东西的吗？
我们会有几个主要的场景要用到的一些会出镜的主要滑板，比如说清明会有一个水墨清明水墨风格的滑板，然后故宫那个场景有一个国潮的少女，就是在整个片子中有一个裙子是荧光的，就是很非常现代的一个少女，然后她拿着一个故宫图案的单板，然后包括在有一个场景是应该是立秋吧，晴空一鹤排云上，就是有一个滑雪者然后在天空中，然后他的衣服也是蓝色的，然后他整个人几乎和那个天空融为一体，然后只有一个滑板是橙色的跳出来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有我们全片有几个画面是非常主要的滑雪板，那个是我跟导演沟通，就说导演你这个是想要一个我们在立秋那个镜头中是不是用一个鹤的造型的滑板可以体现出这个诗词代表的韵味，比如说故宫的，我们在故宫那个场景有一个镜头是地上立了五个单板的滑雪板，然后就是他是想要我们用就像故宫的做的那些文创一样，就是用一些故宫的元素，然后就是具体的我们做一些让大家可以一下子就知道那是故宫的图案来做的一些设计，然后剩下来的那些滑雪板就是做了一些主要是就是简单的图形，然后配色，然后有设计感，就是那样的滑板。
这个片子发出来之后，我当时看我的很多群里面在聊，大家在关注那个节气是怎么翻译的，然后所以我在想，你们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他要给全球的观众去看，有没有想过说这个用节气和古诗外国人会不理解这件事情呢？就是非东亚文化圈人可能他看不懂这些东西，你们有这个担心吗？
这样的担心比较少，就是每个节气都有它对应的自然的镜头，然后这些镜头的出现即使他们没法知道这是节气，然后其实也都能知道这是一种气候的流转，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传达出来，其实对方就已经知道了一大部分，因为其实节气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气候嘛。然后另一方面，我们当时主要关心的是，就是是不是这个倒计时的感觉不是很强，就是比如说大家看24、23，可能就觉得哦这是节气，然后到最后19、87、65、43、21，它会不会很多人没有那种倒计时的感觉，所以最开始我们是每一个节气都有对应的镜头的，但是我们播出的那个版本可以看到，就最后的19、87、65、43、21那个就只有倒计时没有镜头了，就是为了加强一个就是倒计时的感觉。
明白了，但我觉得倒计时感还挺强的呀，就你从24都开始往后数了，一天也是24个小时，就都没有没应该不会有人被不理解吧。那去晨，像是你在这整个过程中哪件事情是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发布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看到导演在朋友圈写小作文，然后我就
是龙导还是张导？
龙导，他说他在朋友圈写了一篇小作文，就是讲着他算是半年吧，就是他为这个片子付出了大概半年多，一直到现在，然后我的话可能就是三四个月， 然后就这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事情，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当时在河北，在河北那个大晋门，就是长城下的入进北京的一个关口，叫大晋门，然后拍摄一部最大的群戏，然后那个群戏大概一共有一两百个群众演员，都是河北政府找来的一些击鼓的、舞狮的、各种传统的曲艺的工作者，传统的就是打铁花的，然后就是为了营造那种节日的气氛的，就那样的一些工作者，大概一共运过来有50个大鼓，然后还有10个更大的那种，就最大的那种鼓，然后他们一群演员在城门下击鼓，然后演出，然后我们拍摄那个画面，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鼓是这个样子的。我在非常多表现节庆的影视作品啊中看到过鼓的出现，然后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鼓在你面前的时候，就原来这才是锣鼓，就是
锣鼓
真的是你能感觉到，对，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血肉在为之震动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和我们的道具师，然后包括别的同事聊了聊天，然后他说他们当时在拍摄另一个节庆画面的时候，在应该是湖南或者哪里的村落上面吧，就是一天晚上大概燃烧了100万的烟花，就是同时我们就在想，做一个影视工作者或者是拍摄宣传片拍摄电影，就是这样的事情真的好幸福好幸运啊，就是它能够给你带来那么多你在普通的日常中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的那种生命体验，而且是那么多的人在做一件那样的事情，就非常非常浪漫。我觉得我们也希望能够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的，就是那样的一种浪漫。
挺理解的，就有的时候你感觉你拍了一个视频，但你体验了多种不一样的生活，这是你可能自己最开始无法体验到的。那去晨，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朋友想觉得你这个做得非常好，想持续关注你的话，他们在哪里能看到你的作品呢？
大家江湖再见，就希望大家以后看到不错的作品可以发现是我做的，就这样就挺好。
对，然后呢我们本期节目会有一个视频版，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光通过音频呈现嘛，大家可以在 B 站关注我们的怪物商智 Monstralog 的 B 站的视频号，我们会做一个视频的版本。然后如果你是通过视频找到音频反向找过来的朋友，就是怪物商智其实最开始是一个播客，我们做了5-6年了，然后也是2年前才开始做视频的，所以播客是我们最更长的一个制作的一个项目，所以你可以在像苹果呀、小宇宙啊这样的播客客户端来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播客节目和视频节目还是区别挺大的，因为播客可以一次聊半个小时甚至1个多小时，很多问题可以聊得更深一些，视频可能做不到这样。那也希望你都多关注我们，多跟我们一键三连，这个对我们这样的小团队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也感谢去晨做客我们的本期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各位拜拜
拜拜。